奥秘。奥秘。你听见这个字，奥秘这个词，你会想到什么呢？我想一开头我们可以来看看奥秘这个词的一些定义，看看字典怎么说，知识信息怎么说。前面这70分钟我会把我自己限制在70分钟，我就让一些的圣徒能够借着他们的见证来完成这篇信息。等一下你们就会知道这些圣徒是谁。主知道我是认真的这样说，至少21个以上一同来释放这篇信息。好，关于奥秘这个词是一些无法领会或超越人所能理解的事物，这是相当简单，这是根据字典。另外一处字典的解释，奥秘是一个宗教的真理，是无法完全领会的。这是关于奥秘其中的一个定义，字典的定义。现在我们来看知识的信息，我要摆在你们跟前。如果你们自己研读的时候能够从知识信息找到更多关于奥秘的定义，你可以写电子邮件告诉我，我也很喜乐。奥秘的意义乃是说，一样东西是隐藏的，虽然存在着，却没有人认识、明白、看见或领悟，因此这是一个奥秘。有一件事是隐藏的，因为一段时间隐藏在神的里面，直到基督来了，他就在某种程度上分享了这个奥秘是什么。虽然这是存在的，但是没有人认识、明白、看见或领悟。盼望我们的珍赏，还有神对我们的祝福和他对我们爱的照顾，能使我们成为一般真正领悟这个奥秘的人，知道我们是生活在奥秘的时代。这就是我们今天众人所在的。我即将进入纲要，但在这之前还要分享一件事，与前面这个开头的话是平行的，关于奥秘的时代。奥秘的时代也就是信心的时代。奥秘与信心是并行的，当我们在生命里长大，以各种的方式在长大的时候，我们不仅对于这个奥秘的意象会有一些的领会，我们要知道我们一面来说是在奥秘的时代，另一面我们是在信心的时代。所以我们的经历和享受， 我们对三一神的经历和享受与此平行的，乃是我们信心的发展。在路加福音十七或十八章，主说了这样的话，说到这女人，她是有信心的。最后她说，我来的时候，在地上找得到信心吗？活着的得胜者，有一方面就是他们的信得着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认识基督，经历基督，并享受基督，就是在新约所启示的希伯来书一章所说的，他是这个信心的源头创始者，也是信心的承宗者。在马可十一章大概是二十节左右，有一个相当有亮光的点，关于祷告和信心，请听。这也许叫你们很多人惊讶，真正的祷告是什么呢？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能够知道你的祷告已经得着答应。我曾经在一种情形里与另外一位圣徒在一起，我无法讲那细节，或者我这样说，我和我的妻子正旅行到另外一个国家，我需要去这个国家，还几个小时就要出发了，但是我的妻子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就有信心在那里发展，最终他就说我的祷告已经得着答应。所以亲爱的圣徒们，我们活在奥秘的时代，同时主也要发展我们的信到最高的程度。我相信在要来的年日，千千万万的圣徒在全地主的恢复里，在主的训练和成全之下，我不要形容那个情形，我所处过或别人能够处过的，不管是哪样的情形，主在发展你的信心。所以我们信心的发展是与我们领会我们在奥秘的时代这两件事平行的。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纲要，我很小心的守住时间，我不会超过70分钟或72分钟，好让其他的圣徒你们准备好。40岁以上的，我们会请你们到麦克风这里来，你们不是在那里喊叫，但是你们会在那里讲说分享你们所看见的，你们所学习的，你们所经历的，你们能够在一分钟里做得很好，不需要现在在你的头脑里面去构想。我实在没有办法等到那个时候，我实在盼望那个时候来到。好，第一大点，以弗所三章 三至十一节启示，我们可以经历并享受基督做召会的奥秘。所以这里说我们可以，这不是很确定的，我们要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求你做你所要做的，使我可以经历并享受基督做召会的奥秘。你只要有这样一个简单的祷告，有一系列的书长老训练，1984年我和其他很多人也在其中，在这一本书第二册第十章一开头，李弟兄这样说，他说，我请你们弟兄们提早半小时来有祷告聚会，然后他进来，在那30分钟之后他进来，他试着要进入那个祷告，然后他说了一段非常摸着人光照人的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你们很多人的祷告并不是祷告，我参加过许多祷告聚会，就在这个地方，我要这样说，有很多的祷告并不是祷告。李弟兄说，他不是以规条的方式，乃是以活的方式说，如果你的祷告是真的，你的祷告不会超过两句话，因为那个空气是一个身体的空气，如果你在那样的范围里，那是很不一样的。我把这一点带进来，来连于纲要的这一点。好，现在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来看这些要点。第二大点，神隐藏的定旨是个奥秘，这奥秘的揭开就是启示。圣经说到奥秘的启示，我们读罗马16章25节，然后我们来看第一终点，基督的奥秘就是召会，在别的世代是隐藏的，直到新约时代才启示出来。第二终点是很重要的一句话，这奥秘历世历代一直隐藏在神里面，但现今新约的信徒已经得着照明而能看见。在第十一篇信息会说到在爱和光中生活行事为人，我们会看见神是爱，神是光，我们若是经历神圣启示的高峰，就是神成为人，为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那么神是爱。盼望明天下午你还会来看我们怎么能够成为爱，我们怎么能够成为光。现在我们回到这里纲要的这一点，我们需要更多光的照耀。这里说到新约的信徒已经得着照明而能看见，我们可能可以学习一些关于奥秘的事，但是我们更要得着照明而看见这个奥秘的 性质。第三重点，基督的奥秘在灵里界启示，向使徒和圣言者揭示出来。这里说到调和的灵，现在这里说到调和的灵，有的人可能没有听过什么是调和的灵。我们受造有人的灵，然后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进入我们的里面，点活我们的灵，我们人的灵与基督复活的生命就调和在一起。你这人的灵就不再仅仅是人的灵，而是调和的灵。你有三一神的灵与在你的灵里，现在就与你调和。所以新约关乎基督与教会的启示，是借着调和的灵启示给使徒和申言者。二，当我们的灵与神圣的灵调和时，我们的灵就成为基督的奥秘得以向其启示的器官。请留意并且开始吸收。当我们的灵与神圣的灵调和的时候，我们的灵就成为那个器官，借此基督的奥秘得以启示。这样基督的奥秘就得以向我们启示。第四重点，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点，我们若要看见这隐藏奥秘的启示，就需要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就是我们重生的灵里，并让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再一次，我是从经历和享受的观点来说这件事，这不是道理的或客观的。我愿意在这里稍微停顿一下。我们若要看见这隐藏奥秘的启示，就需要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就是我们重生的灵里。我要建议你个人这样祷告：主啊，求你使我的灵成为我这人最刚强的部分。你就会领悟，我在说这是个训练，我只是按照原则在说话，并不是针对任何人。有很多人到麦克风这里来只是喊叫着，相当兴奋，他们是运用他们的灵，但是如果他们能够来简单的跟我们说话，这需要你的人的灵是更强的。当我在职的时候，我是个高中老师，有一次我找不到工作，我就在工厂里工作。这时候我领悟，当我在跟人讲话的时候，我更需要运用我的灵。我可以以普通人的方式跟人家打招呼，说早安，因为星期一对世人是一个伤心的日子，但是我们因为主日晚上我们享受了波饼聚会，所以到周一早上我们还在涌流。对我们来说，周一早上就是非常的享受。 所以我们里面的人，我们重生的灵需要得着加强。我建议你们向主祷告，主啊，从现在起到2025年结束之前，把我的灵做成我这个人最刚强的部分，训练我，带领我，在我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在各种的关系上，在教会生活的各部分都运用我的灵。更要继续说，并让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我很珍赏在前一篇信息有让这个词，讲信息的弟兄也强调让这件事，我也要继续强调，我们要让。启示录第三章，主对第七处教会说，我在门外叩门，若没有人起来到门那里向他开门，主就不会进去。但是如果我们这个人的门是敞开的，请听，主必须等到我们邀请他，他才会进来。然而仇敌不是这样，仇敌是会强着要进来的。我们知道，我可以告诉你好消息，虽然仇敌要进来，你可以运用你的灵叫仇敌出去。仇敌是会出去的，但我们要向主说，主啊，进来浸透我。我们要让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盼望到2025年底，你能够说，主啊，你不仅是简单的祷告，你向主说，主啊，我把我这个人很简单的向你敞开，我是把我的深处向你敞开，我心思情感意志的每一部分我都向你敞开，我不愿意我这个人有任何的部分不是被你充满浸透，这样你就会成为一个敞开的器皿，每一天都向他敞开。你会领悟，主啊，今天你要把你自己分赐到我里面的程度远超过以前，我要一直操练向你做个敞开的器皿，让他能够安家在我们心里。第五终点在罗马16章25-26节，保罗说到奥秘的启示，引用经文，关于耶稣基督的传扬，照历世以来秘而不宣之奥秘的启示，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现在已经显明出来了，就是对我们成为清楚的了。这个是显明的意思，就是对我们成为清楚的，使我们能够有清楚的看见。好，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这是核心的点。第七号作为经过过程之三一神永远经纶的终结，结束现今奥秘的时代。因此启示录10:7说，神的奥秘就完成了。我相信我们大多数的人，也许我们全部的人，当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们都在那里。当他这样说的时候， 这指明你已经预备好被提。你们难道不盼望成为预备好被提的吗？一终点，封住意象和预言，就是结束奥秘的时代，也就是完成神的奥秘，特别对你们年轻的圣徒，30岁以下，也许是你们这一代，就像旧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一代的人只有两个能够进入美地，那新生的一代才能够进入美地，而已过的一代把他们所学习的传给新生的一代。我们这些年长的乃是在这里把我们对基督所赢得的、所学习的完全向你们倾倒出来，目的是为着预备他的回来。这是一件身体的事，我们都需要逐渐的在生命上成熟，但这是一件在身体里的事，身体别的部分要供应给你。也许你们就是那末了征战到底的军队，但我相信我们也有一些老人家，我们也会跟你们在一起。你们不相信这个世代的终结已经很近了吗？你不盼望主回来吗？你不盼望成为那预备好之心腹的一部分吗？我只要求主，主啊，凡是你需要做的，使我们这样得着成熟的，求你做成，这样你就能够回来，因为你的心腹已经预备好了。二终点，从亚当到摩西，以及从摩西到基督这两个时代，每件事都是启示出来的，都是显明的，没有奥秘。三，将来在千年国和新天新地时代也是一样，一切都是显明的，不再有奥秘。我要很仔细的读，让我们能够把我们全人专注于这一句话。第四终点，基督自己，召会，诸天的国，福音，基督的内住，以及作为这奥秘时代结束之圣徒的复活和改变形状，都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现在我们要来更仔细的看这些是什么。这一段是很重要，特别到第七终点下面的小点会有一些的发展。这一切的奥秘都要终结结束并且过去，就是在第七号吹响时，这一切奥秘都要完成结束并且过去。第六终点，在吹第七号时，不仅神愤怒的审判要临到地上，神的奥秘也要完成。第七终点，从基督的成为肉体， 从基督的成为肉体到千年国这个时代，召会时代，恩典时代，一切都是奥秘。我们是在恩典时代，是在奥秘时代，也是信心时代。一小点，基督成为肉体是个奥秘，乃是奥秘时代的开始。他的成为肉体是个奥秘。我们可以读圣经，明白圣经所说的，但这是个奥秘。你去读马太第一章的后半，神的儿子怎么样成为肉体，成为一个人呢？他是怎样开始的呢？当然，主要清楚表明玛利亚许配给这一位男子，但是在他与这个人开始婚姻生活之前，主决定要借着你把我的儿子借着成为肉体带到地上。就像一个人怎么开始呢？就从一个细胞开始，或者两个细胞结合在一起。我们是从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开始。那么，基督是怎样开始呢？然后他长大，像个婴孩。生出来是个婴孩，我们对于他尽职以前我们所知道的不多，但是我们知道在12岁的时候，那是一个转捩点。当这些你们有孩子的，你们都知道你们的孩子从12岁到13岁的时候有很大的转变。他们11岁的时候是一种情形，但再过了一年又进到另外一种范围里。这个就是人的生命需要成长而达到成熟。基督好，二小点，基督是神的奥秘。这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只有神知道他的深奥。三小点，召会是基督的奥秘。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一个步骤，基督是神的奥秘。召会是基督的奥秘。A 小点，基督是奥秘。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彰显基督，乃是基督的奥秘。召会是基督的奥秘。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彰显基督，乃是基督的奥秘。这就是这个时候在他心头上的事。他要得着的不仅仅是一般很多的个人，乃是一个团体的身体的基督。我们是他的众肢体。这样才能够成就这一件事。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彰显基督的奥秘。好，我附加一点的说明。我要 很柔和的问你们35岁以上的圣徒，你们想一想，你们这一年来有多少深切的关切对于基督身体的长大和发展，你们有多少深的关切呢？我们必须越过众地方教会。你去读以弗所二章末了的两节，第一节是说到我们是宇宙身体的一部分，在地方的一面，有我们正确的教会生活。但是你要领悟到这两节摆在一起，拔高了我在主面前的生活。我们不该只是以地方教会为中心。最近一场聚会，波饼聚会，我们唱一首非常美妙的诗歌，写那首诗歌的弟兄，我认识他，1969年进到主的恢复里，他很懂音乐，他写了那首诗歌。但是在1988年他离开了。这个思想深深的摸到我。问题是我们怎样走到路中，我们的结局是怎么样。教会是基督的奥秘，基督是奥秘，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彰显基督，乃是基督的奥秘。 B 小点，基督与教会成为一灵，乃是极大的奥秘。基督与教会极大的奥秘，基督与教会成为一灵乃是极大的奥秘，这是团体的。C 小点，在教会时代，奥秘的时代，基督正在建造教会，做他的心腹。我要请你们注意，特别是年轻人，或者是新进的人，头一次参加训练的，启示录19章7-9节。你们前排的弟兄们，你们可不可以站起来？我给你们时间，请你们读那三节圣经。这是在主心头上的事，这是他在等待的。启示录19章7-9节，请你们读。我们要喜乐欢腾，将荣耀归于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又赐他得穿明亮洁净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对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婚筵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谢谢。这就是他心头上的事。好，我再附加一点的解释，与前面所说的是平行的。最近在读并且导读约翰一书的时候，我再一次来到约翰一书2:28，在那里 约翰说到我们要住在基督的里面，这样他若显现，若是他忽然显现呢，我们就不至于蒙羞，我们不要因为他来的时候我们没有住在他里面而蒙羞。我也要跟你们分享马太24章与此平行的，我也讲过好多次了。在那里说到像挪亚的日子，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临也要怎样。然后那里继续说到两个人在田里，他们就是在工作，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在磨坊推磨，他们不是像他们的丈夫那样一天工作八个小时，他们工作的时间更长，也是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个取去就是被提，这是发生在我们平常的为人生活的里面。为什么有一个弟兄，甚至是成熟的弟兄，还有成熟的姊妹，为什么有一个被撇下呢？这是因为在他们日常生活里，他们没有住在主里面。所以主知道，主知道我们要预备好。你可能会问，我怎么可能在上班的时候，也许到了午餐的时候，也许我错过了晨兴，那我现在有一点午兴也比没有好，然后你再回去上班，你专心上班。但你在上班的时候，主会将你提去吗？圣徒们，这个经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有的。那就是希伯来第四章所启示的，我想是第12节，必须有魂与灵的分开，在我们这个人里面必须有魂与灵的分开，否则我们必须在我们的这个人里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必须运用心思情感和意志。有时候你要专注于做事，你不一定能够停下来祷告或祷读，但是如果你的灵与魂是分开的，这样你就能够同时在过着平常的为人生活，不管我们是在上班或是在料理家事，同时因着这个灵与魂的分开，我们的灵是不停止的在尽功用。我这样说是因为主的负担，我并不是我有什么独特的感觉，乃是因为主的负担。我是以爱的关切看看你们众人，你们是否愿意让主做只有他能做的事， 使你的魂与灵分开。当你在生命里长大，达到成熟的时候，你活在奥秘的范围里，而同时你也在过着正常的为人生活。你结婚了，有家庭，我们年轻的弟兄刚刚毕业，我们该做什么才能够被提啊？我说你应该是正常的，你爱他，他也爱你，那你们就好好结婚，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因为这就是我们在马太24章所看见的。我在说，但是同时你在两个范围里，我们不知道主怎么样在一个人里面来标示出这个人是可以被提的。这个是内里的事，这跟号筒吹响不一样，那是外在的。好，第四小点，诸天的国，基督的内住，以及圣徒的复活和改变形状，都是奥秘。基督的内住是奥秘的。我再停顿一下，你是否领悟有一个人位就在这个时候生活在你里面，基督在你里面，他在你里面。如果他不在你里面，他怎么能够在你心里安家呢？这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所以这是奥秘的。好，我们来到第四大点，教会的奥秘是宇宙终极的奥秘。我们必须一步一步才能够达到这终极的一步，宇宙终极的奥秘。什么使这个成为终极的奥秘呢？第一终点，教会乃是神永远经纶里隐藏的奥秘。一小点，宇宙的奥秘是神。神的奥秘是基督，而基督的奥秘乃是教会。姊妹们请读，宇宙的奥秘是神，神的奥秘是基督，而基督的奥秘乃是教会。再请弟兄们读，宇宙的奥秘是神，神的奥秘是基督，而基督的奥秘乃是教会。这个就是这篇信息的中心点。二小点，按照以弗所三章四节，教会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基督的奥秘。三小点，在新约以前的诸世代中，教会的奥秘是隐藏的，未曾给人知道，唯有在新约时代，这奥秘才启示给使徒和信徒。四小点，召会的奥秘从已过的永远到旧约的各时代都是隐藏的，但在新约时代，这奥秘已向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显明了。你是否为着你不是生在旧约时代感到庆幸呢？你乃是在新约时代。第五小点，在新耶路撒冷， 神在他所造的人里面得着永远完满的彰显。这就是宇宙终极的奥秘，召会的奥秘。换句话说，我们乃是在成为新耶路撒冷的手续之中。有些弟兄姊妹，若是你们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训练，有很多东西是你头一次听见的。你们也许以为新耶路撒冷是一个地方，有些所谓的神学家说新耶路撒冷是在宇宙中非常遥远的地方，然后慢慢的来到地球，然后降落在地上。有很多很荒谬的说法。新耶路撒冷乃是一个人位，一个团体的人位，是那救赎之神的妻子，是心腹。在新耶路撒冷，神在他所造的人里面得着永远完满的彰显。这个就是宇宙终极的奥秘，召会的奥秘。好，下面两个小点很重要。第六，我们的灵需要是刚强的，满有智慧和启示。使我们能认识召会的奥秘。我们的灵需要是刚强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祷告，主啊，使我的灵刚强，使我的灵满有智慧和启示。起先主会同意你的祷告，但这是为着什么呢？他还要带你更往前去，这是为着完成召会的奥秘，为着成就你心头的愿望。七小点，基督的奥秘与召会的奥秘是极大且深奥的。好，第二终点，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点。我知道剩下的时间不多，这是末了的一点了。在这里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带着爱的关切，所以我需要多花一点时间。我想我能够在5点40分以前结束。极大的奥秘，基督与召会，乃是宇宙和人生的意义。我相信你们很多人不仅仅是说到20几岁的，当你们是青少年的时候，你们有没有问过，我为什么在这里？目的是什么呢？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从我18岁的时候开始，一直到我进入主的恢复之前，我一直有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到底是为着什么？我受造，然后成为罪人， 然后得了救赎，现在我等着上天堂，就这样吗？我为什么在这里？我的生存有什么原因？所以这不仅是宇宙的意义，也是我们人生的意义。我们也许搭长途飞机的时候，你有机会跟身旁的人谈话，问你，哦，你去哪里啊？我去巴楼。他会问你，为什么你去那里啊？我就能够说，是为着基督与教会。你能够说，这就是我人生的意义。你知道你人生的意义吗？在飞机降落以前，你会找着你人生的意义吗？这是很简单。你可以简单的祷告，主神，我把我这个人向你敞开，把我做成神的儿女，我要重生。我看过这样的事，一位圣徒搭长途飞机15个小时，最终他就把人带得救了。这不是一种宗教的活动，你能够让一个与你一样做人的问他，你知道人生的意义吗？你知道你为什么存在吗？他们大多数的人都说不上来，但我们能够说，我受造，我出生，使我能够重生，成为神的儿女，为着神心头愿望中永远的定旨，这就使我的人生蛮有意义。第一小点，神创造万有，包括人的心意是要人与神调和，以产生教会。二，神的心爱美意，请注意这里的词句，神的心爱美意。我相信你们有好多人曾经用这个话祷告，你就会发现在你这个人里面的深处有一些事情会发生，就是神心头的愿望成了你心头的愿望。一个正常的人有心愿，有渴望，这是正常的。你渴望结婚，你渴望生孩子，这是正常的。但是你若能够领悟神心头的愿望，让神心头的愿望成为你心头的愿望，我并不是高举任何弟兄，但我很珍赏也很感谢倪弟兄和李弟兄，在他们的心里有神心头的愿望，这是何等的榜样。神的心爱美意是要得着基督的奥秘，基督的身体，做基督的扩增和彰显。二，身体生活是我们属灵经历的终极满足。 是历世历代隐藏在神里之奥秘的经纶，乃是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这个奥秘。现在我要用大约十分钟来说到第五小点，这个特别的负担。基督的奥秘和召会的奥秘应该是我们每天的生活。这不是我的话，这是时代的执事李弟兄所写下的话，我再念给你们听，然后继续把这句读完，然后我们来研讨。盼望主能够给我们看见这怎么能够成为我们的生活。基督的奥秘和召会的奥秘应该是我们每天的生活。若没有这奥秘，我们所过的生活就只是人的生活，而不是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是说到日常的生活，每天的生活，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你早上花时间亲近主，然后有时间你就读一点圣经，读一点执事信息，但我们也为着谋生，作为一个人，我们要花费我们的时间和力量，这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仍然在寻求，在学习这件事，我再回去讲我刚才说过的希伯来四章十二节，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就着肉身的一面，我们必须很实际的做一些事情，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同时候，我的肉身是在这个范围里，但同时在我里面有事情在发生，因为若没有这奥秘，就是我们所描述的这个奥秘，若没有这个奥秘，我们所过的生活就只是人的生活。有很多千千万万的弟兄姊妹，他们是基督徒，他们蒙了救赎，得了重生，但他们只受教导要做这做那，然后在天堂就有一个地方给你。我要问他们，主到天上去为你预备地方，那么我去的时候，主说到他要去那个地方，但是同一章主又说他要来，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还有六七分钟，这是昼夜在我心头上的事。我们举例，你早晨读晨兴圣言，这是一件很宝贵的召会的事，作为身体的肢体，这是我们一天过一天，每天的开始有晨兴圣言，然后只有主知道全地的众召会。主日上午我们有波饼聚会， 然后有所谓的圣言聚会。圣徒所分享的主要就是他们读晨兴圣言所摸着的，这也没有错。但是在全地有一个极大的需要，我请求你们，我在说这是出于爱的关切，我问你们，你有没有与主之间一天过一天有一种个人的关系呢？我在说这是时代的执事教导我的，让我知道我需要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就问主，这就是我所实行的，也分享给你们。当我导读的时候，我导读新约的一卷书，不是为了讲信息，也不是为了去训练中心上课，乃是为着我自己对基督的经历和享受。我知道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我们要在主面前有这样个人的时间。我建议你们去问主，主啊，我应当从哪一卷书开始？或者你自己有感觉，或者你寻求主但不清楚，那么你可以寻求与更成熟的圣徒交通，他们会建议你，也许你可以导读哥罗西书，也许你一天只花三四分钟，但是一天虽然只有三四分钟，还是有很多事可能发生。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遇到红灯，我要停在那里两分钟，你想这两分钟你要做什么呢？只是在那里抱怨吗？主也许会说，你来接触我啊，我在车上跟你在一起啊，我住在你里面，这就是我所说的每天的生活。但我在说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外面之人的破碎，或者说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分开，这样我们就能够同时活在两个范围里。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在等待红灯的时候，同时你里面也领悟到主在涌流，主在光照。所以若没有这奥秘，我们所过的生活就只是人的生活，而不是基督徒的生活。末了两分钟，我要释放我的负担，我向你们呼喊，但愿在2025年你会与主有一个个人的关系，就在你所在的地方，一天过一天，你问主，这不是你申言或者讲信息的，这乃是你在深处 个人与主的关系。好，我完成了我的这一份。我跟你们分享，在我的深处，我盼望你们都能够有与主个人的关系，使你能够正常的长大，至终我们都能够预备好备题，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当备题发生的时候，我们也许在不同的地方，但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在宝座那里彼此相见。好，花一点时间祷告，然后 Bob 弟兄会告诉我们怎么再继续进行。